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这应老先生理着白胡，看着荣禄，
大帅，大帅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您怎么能说这话？看事情总不能离开当前的形势。大帅，我就问你这么一句话，你说他不怎么地，我也承认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。我就问你一句良心话，他训练的小寨新兵怎么样？
不错，论士气，论战斗力，论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。
招啊，如果他的新军跟您直接掌握的甘军、武义军、玉林军、神机营比较起来，谁好谁坏呢？那没法比，我掌握那些军队老朽不堪，毫无战斗力，那怎么能跟小战新军比呢？
还是那您再看看，我们大清国的军队还能打仗吗？
边防军也好，禁卫军也好，连那八旗的陆营兵也算上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，还不是洋人那一响枪，这就屁滚尿流啊！要不我们怎么这么惨呢？所以这么说，小寨新军就是我们大清国江山的倚靠，社稷的保障。再退一步说，大帅身为兵部尚书，直接掌管全国的军队，要都是饭桶，你的大帅又有什么好处？就得拿小战新军作为垫脚石，看家的姿态。你要想把袁世凯给毁了，岂不是毁我甘城，自倒门墙，自己毁了自己哟？荣禄一听，他说的有道理，眼珠转了转。老先生，这个道理我也懂，不过袁世凯是个什么人，您清楚不清楚？我看此人虎狼也，养他无异于在卧榻之旁养着一只猛虎，吃饱了必要伤人呢，那是咱们国家的遗害，不能不早下手把他铲除，何况他草菅人命。 哎，大帅，你说错了。不错，虎能伤人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虎也能服人。你还记得赵公明骑的是虎不？他不愧为财神菩萨，那虎怎么还能叫人骑呢？无非是驾诱饵，你得会摆弄他。我说大帅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这不是上奏章告他吗？这是应该的，告就告他。您呢，随后再上本去保他，哎，这呢就把他的心给买了。另外，您把他叫到总督府，好言安慰，给予重力，以接其心，何惧此人不听大帅的驾诱啊！ 荣禄没表态。老先生，我还担心一件事，这袁世凯不是一般的人，就是我们使这种手段，他能不能识破，这也在两说。就是我给他重力接他，能不能把他接得下，这玩意儿也难预料。尤其现在的局势，新旧两党斗争激烈，随时都可能演变成重大事态。袁世凯手下有新军呢，一旦他站到新党那一边，跟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他们一个鼻子孔出气儿，那可就毁了咱们。老先生，这我不能不防备。好办，大帅，虽然说他手中掌握着新军，那弹药不是归您掌握吗？平日控制他的弹药就发给他很少很少一部分，用的时候上您这儿领。您要不给他弹，他光有枪不就没用了？哎，对，荣禄还真没想到这事。一拍这老头的肩膀，武桥先生，您真是我老师，高，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，连连，快给老先生满酒。大概老先生说这阵话有点累了，给捶捶背。哎，这连连转到硬老头背后，蹦蹦蹦给他捶背。你别看八十多岁老头了，脚里也挺如意，在这美了吧滋的还跟荣禄在这唠。荣禄就请教他，如果袁世凯来了怎么对待他。两个人在席前有策划多时，咱们安下他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袁世凯。自从啊这小站出了人命，袁世凯就觉着心里头不那么舒服。他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，只是当时说了句气话，说教训教训他，寻思打几拳头把那叫二虎就放了就得了。他没想到给锤不死。袁世凯后来一打听，这个事儿传到天津去，又听说有个姓何的典史往督察院要告他。袁世凯可吃不下饭去了，心说话够呛啊。你看着没，荣禄这家抓住我这尾巴根子是绝不能撒手啊。就在他担心的同时，电报来了，叫他赶奔天津总督衙门见大帅去交代事情。袁世凯一听更吃不下饭去了，完了，哎呀，大祸临头啊。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他背着手舔着肚子在客厅里头是转来转去，最后他想好好研究研究，让传令兵把几个心服的将领谋士都请来了。来的是谁呀？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陈彦昌、刘永庆、王世贞、曹锟、徐邦杰，就这八个人是袁世凯的死党啊。到了后文书，在这里边有几个当大总统的，还有当国务总理的，尤其这里边有仨人，就是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世贞，号称北洋三杰，龙虎犬，那是名震中外。要说袁世凯这家伙会笼络人，这些人对他来说是唯命是从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宁愿脑袋掉了也在所不惜。所以袁世凯呢没有背着他们的事儿，他们把客厅的门关上，外边下了双岗，在屋里密议多时。 等袁世凯皱着眉把这个经过讲完了，头一个就是断气了，桌子一拍，啪，段祺瑞就站起来了。娘的，死他妈一个老奴算个屁，动不动还告到北京去了，叫他告去吧，随便。大帅，别理他那根胡子，你呀、啊、连地方都甭动，你看这荣禄能把你怎么的，他娘的活腻歪，老子脑一脑领着一支新军去了，我毙了他。他说完了，徐邦杰也蹦起来，对，就不去。脑一脑带着新军弟兄大闹天津卫，把他总督衙门给他砸了。袁世凯听着没表态，但是徐世昌跟他们看法不同，把俩手一摆，不，错了错了，二位你们说的都不对，那成什么事儿？不管怎么讲，荣禄是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，那是咱们的上眼皮呀、啊、人家来电报了，让咱们督办到天津去回报工作，咱就说不去，这玩意儿交代得下去吗？再说出了人命了，怎么出的也应当到那块说清楚，就因为这点事儿就要领兵带队大闹天津，那不是造反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徐世昌考虑考虑，不过看这个来头是不妙啊。我们大帅此一番赶奔天津，无异于赴鸿门之宴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还是的，那我们说不让去，你还不同意？不，还是去。是怎么去？咱们大家得想个招。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能有两个小时，袁世凯一句话还没说，这家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最后他们大手一举，算了，站起来把武装带整理整理。弟兄们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荣禄叫我去，我是非去不可，我看看他能把袁某如之何。明知山有虎，这偏向虎山行，但是你们也得做好准备。居人，居人是谁？就是徐世昌的号。哟，我走之后，小站新军的工作由你接手。假如我到那块发生了三长两短，你们就随便安排。是，您放心吧。另外也做好了应急的准备，枪支弹药都准备到手底下，一旦荣禄对我下了家伙，你们也好下手。这个大帅只管放心，袁世凯都交代完了，这就准备起身。徐世昌还是不放心呐，大帅您等等，我还有些话跟您说。巨人，什么事儿？两个人就咬了半天耳朵。这徐世昌也不愧是智囊，比别人的交情还要厚着一层，所以他给袁世凯出了一系列的主意。袁世凯鼓掌称上，这家伙胆子也够大的，就带着八名亲兵，这亲兵也就是马便保镖的，都挎着双盒子炮，九匹战马离开小寨，连夜奔天津急行。到了第二天晨正三刻，到了天津了。袁世凯啊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在这一路上他这脑子也没闲着， 设想了种种方案，但是没好事。他知道，自从满清入关，建立大清帝国，对汉人就格外的排斥。尽管有些中兴名将，像什么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，当当当当的吧，那么忠心耿耿的给大清卖命，仍然免不了对人家排斥，受人家的怀疑，自己也不例外。尤其这汉人之中直接掌管兵权的人，更受人家的怀疑。袁世凯一想，这荣禄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东西，他在我身上打主意不是一天了，这回我这小尾巴可让他抓住了，他能轻易的饶我吗？一进总督府，背不住是喝令一声，把我绳捆上马，也背不住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北京，好一好还去弄个革职查办，严重一点还去把脑袋丢了。哎呀，但是事在骑虎，不来还不行。袁世凯真是顶着一脑门子官司，心事重重，但表面还装得挺镇定。到了总督府，甩凳离鞍跳下坐骑，亲兵把马的丝缰马鞭接过去，递上手本求见总督。时间不大，里边出来人搭了个请字，袁世凯这才进了总督府。他做梦没想到荣禄啊还亲自接出来了，这哪像办法的样。袁世凯身怀不解呀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仔细观察，就见荣禄满面春风，一点怒气的样子也没有，拉着袁世凯的手，这个亲近啊，贤弟，一路辛苦，把愚兄都想死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正等着你。袁世凯一句话没说，脑子像闪电一样，在琢磨荣禄打的什么鬼主意。等进了客厅，分宾主落座以后，荣禄吩咐人上茶摆点心，问寒问暖，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。那人命的事儿根本没问。袁世凯喝了口水，一琢磨，我呀就按第一方案，这是徐世昌给我出的主意，马上让亲兵把礼物拿进来了。像他给荣禄送礼物能是一般的，头一件礼物是一口七星宝剑，这宝剑长了下有2尺4寸，那剑都石件都是赤金装饰的，剑鞘上用珠宝相称。袁世凯双手托剑往上一递，大帅，这是末将从寺外觅得的一口宝剑，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，献给恩帅，请笑纳。是吗？我开开眼，荣禄把宝剑接过来，摁崩簧一翻腕子，嘎嘣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宝剑出匣，客室里头马上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！荣禄一瞅这剑身，雪白锃亮，一点包褶都没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简直都不敢注意看，跟一汪秋水似的。他试验了试验，果然是吹毛利刃，无价之宝，好剑，好剑！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兄弟，让你破费，愚兄于心不忍呢。大帅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应该孝敬您的，这还有礼单一份。
这李丹上还写着名人字画几招，金银财宝多少，土特产多少。荣禄也没看，把李丹往桌上一放，贤弟啊，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啊，既然你有这份心，我也得报答报答你。来人，他喊了一声，进了两名侍者，大帅给我兄弟准备那礼物抬上来。闹了半天，他给袁世凯也准备下厚礼了，两大箱子抬到客厅里头，把箱子盖抽开，袁世凯一看就傻了，什么原因？比他那礼物厚的多的多，金银财宝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祖母绿，净是值钱的玩意儿。两箱子，荣禄用手一指，贤弟，别嫌少，这是哥哥一点心意，请你笑纳。袁世凯一看，扑通就跪下，以头触地，咣咣带响。大帅，末将身犯死罪，治军不严，草菅人命，现在戴罪之身，正向大帅我来请罪来。恩帅不但不怪，相反给我厚礼，使末将愧领，我太对不起您了。大帅您处分我。要说袁世凯当演员可以够个艺术家，但心里恨不能骂荣禄的祖宗，给这脸上一点都带不出来，就像感激的灵涕要哭了都。荣禄双手相搀，贤弟起来起来起来，这什么话说，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不怪你，那是蔡农无理取闹，一场误会。虽然说有人把你参了，这你放心，愚兄保你平安无事，我的折子也上去了，你呀就把那心放下就得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再者一说，我亲眼目睹啊，贤弟治军那个严，那可以说是三军的楷模呀，别人想诬陷也诬陷不了。袁世凯察言观色这么一看，哎，突然就心生一计。